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静心学法，师父就在身边》，作者山西大法弟子辛磊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8年4月29日。刚发完正念，脑海里开始浮现出许多修炼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，于是便想要写出来，和同修一起交流，一起切磋。从小学五年级得法至今，我现在已经大三了。从个人修炼阶段到正实大法反迫害阶段，在这九年的过程中，有法相伴，使我明白了很多。我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为法而生，为完成使命而存在的。当然，在这九年的成长过程中，我也经历了许多，有过迷茫，有过困惑，有过失落，有过疑问。然而，慈悲的师父一直在身边点悟着，呵护着自己。写到这里，我马上意识到，这又是自己从感性上对师父的一种感恩戴德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警言中讲，我传大法已经四年了，有一部分学员心性境界提高得很慢，还是停留在感受上认识我与大法，总是从身体的变化和功能的体现上对我的一种感恩戴德，这是常人的认识。我总是习惯于从感受上，从身边的人和周围的事物对自己产生的反应上去认识法，而不是通过静心学法，使自己从本质上真正的融于法中，达到理性升华。在个人修炼阶段，由于那时的自己还小，不懂得如何去学法，只知道看书，每天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练功，在学法点上和大家一起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听叔叔阿姨们交流体会，和同修一起沐浴在大法的美好中。铺天盖地的迫害发生了，学法点也被迫解散了，爸爸被邪恶非法带走了，妈妈也不再看书学法了，那么多的同修也不见了踪影，奶奶整天喊着爸爸的名字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，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办。那时的自己还在初中，爸爸不在身边，妈妈不看书，我似乎有种突然间被大家遗忘了的感觉。这个时候，是师父一直在我的身边。在师父的呵护安排下，姑姑同修从劳教所出来后，就开始给我送师父最新的讲法和经文，使我能够继续沐浴在大法的佛恩中。转眼间，我考上了本市的重点高中，爸爸这个时候也回来了。高中繁忙的学业让我不能坚持静心学法，那时的自己意识不到这是一种干扰，每天都要等忙完学习后才拿出大法书看一会儿，将主次颠倒了，从而使自己整天执着于学习，想多学一会儿法都感觉挤不出时间，而内心又是多么渴望学法啊。由于法没学好，讲真相也跟不上，高中的政治课本上隐有污蔑大法的内容，自己和爸爸一起在老师讲这堂课的前三天，清除课堂上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，同时自己脑海里想在课堂上要向大家滔滔不绝地讲真相。真到了那一天的那节课上，老师不讲了，只说了一句，大家自己看书吧，就没事了。 那时的自己还因为没有让自己在课堂上讲真相而遗憾，后来才明白，当时的自己并不具备面对那么多众生讲真相的能力，其结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，只是想到了，心到了，其实真正是师父在做，原来这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啊。还记得第一次出去发资料，因为有些担心受到家人的阻拦，就自己悄悄去做了。于是从家里找来了大法的真相资料，背面贴上双面胶，装了10份在包里。等上完晚自习之后，便独自一个人上路了。那时大约晚上10点多，走在路上突然飘起了大雪。我要让大雪里的哥哥姐姐明白真相，然后再传递给更多的人。脑海里想着想着便不觉寂寞了。雪花不停地飘在脸上，又马上消失。昏黄的路灯下，我坚定而又自信。从那所大学的后门进入，只要环顾四周没有行人，我便跑过去贴上资料。那时的心情如何已经不太记得，只是有一个动作印象深刻。我站在一个小门前，想要把资料贴小门上去，可不知道是因为寒冷还是因为害怕，双面胶上的那层纸怎么都撕不下来，越着急越撕不下来。看着对面的人群越走越近，我急得直跺脚，好不容易撕下来贴了上去，我拔腿就跑。匆匆地把10份资料都贴好后，我快步跑回家。家人看我回家那么晚，居然没怎么问，倒是自己瞎编了那么多理由。我悟到，不管什么情况下，说谎都是不应该的。渐渐的，自己开始写信给陌生朋友，从报刊杂志上，从同学手中借来的书刊上，都可以找到很多邮寄地址，自己便写上真相内容，一一给他们邮寄过去。自己也经历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奶奶同修去世了，不久另一位同修也去世了。看着身边的同修的离开，再加上学法的不精进，我对大法产生了疑问。这被邪恶钻了空子，开始往我大脑里反映出很多不好的念头，让我执着正法的结束，让我产生脱离大法的念头。那段日子我度日如年，我知道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大法的，可现实生活中我却不学法了，让自己执着于学习，中午晚上不停地看课本书，不去看大法书了，那种状态实在太难熬。幸好在师父的点悟和爸爸的督促下，我又走进了大法，重新感受到融于法中的那种轻松与愉悦。现在我顺利考上了大学，生活在大学里，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和爸妈，离开了我一直依赖着的修炼环境。面对一个新的生活环境，我开始整天和舍友们待在一起，大家从早到晚谈论的都是常人的事情，我的脑海里不再是师父的叮咛、大法的法理，取而代之的是如何享受，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强人，如何找一份好的工作，这些思想充斥着大脑。于是在这些思想的控制下，我加入了很多社团，参加了很多的活动，后来还自己创办了一个社团，结果大二的整个学期都被这些事情干扰着。在常人眼中，我是个不错的学生，可是现在翻回头看看，自己所走的并不是师父安排的道路啊。因为师父在法中明确强调，大法弟子要学好法，而自己不但没有听师父的话，反而还在旧势力的干扰下做了那么多不在法上的常人工作琐事。当然不是说大家不应该做这些事情，而是我结合自身情况再说。我没有利用那么多的机会去给世人讲真相，所走的路不是真正的自己要走的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。大二的这个暑假，我回到家里，决定静下心来，让自己静心学法，更好地去证实法。我参加了本市的第一个学法小组，早晨3:50起床，跟着师父的教功带和全球大法弟子同步练功， 真有种回到了720之前的那种感觉。练完功后，大人们都各自回去工作，我就和另一个女孩一起学经文，下午自己在家看转法轮，晚上再去学法典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12点发完正念后休息。在这段日子里，我感受颇多。在此，有一点想与大学同修交流，就是关于学习、工作和修炼的问题。说实话，我从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孩，学法后认识到这是后天的观念而非自己本身，一直在憧憬着美好的生活，想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有时还会用师父的讲法掩盖自己这么强大的执着。这些思想因素的干扰使我一不小心就会产生强烈的执着。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修炼和学习工作的关系。我们的修炼会反映到工作学习中去，但工作学习绝不是修炼。作为学生，必须学好文化，交给了工作一定要做好。我们只有时刻严格按照法理要求自己，静心学法，使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丝一念都能融于法中，是个人所悟。相反，当我们不能够以法为师，在思想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执着，那些不好的东西便会反映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去。此时，我们就需要向内找，找到自己问题的所在，放下一切执着，把它扭转过来。写到这里，我又无比感谢师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我们是大法的例子，是与法同在的啊。师父为我们做好了一切，就等着我们做好这一切，达到法对我们的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啊。作为大学生，我们即将走入社会，会面对很多的选择和很多的问题，但幸运的是，我们是师父的弟子，是大法的例子，一切都由师父在管。我们不必要像常人一样去执着于找工作，执着于赚钱。我们的心中装的是法，只要心中有法，只要是真正的大法弟子，师父会安排好一切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听师父的话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学好法，用不同方式讲真相救众生，用自身的优势更好地证实大法，救度世人与众生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一切。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切莫男女合租》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5月27日。曾经觉得病业离自己好远，甚至有点期盼，这不正的念头未及时清除，当真正的病业降临，影响到自己正视法而又找不到原因时，那种恐惧和怕心要比过病业关更严重。作为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突然出现嘴歪，一只眼睛不会眨的情况，着实令我不安。因为单位同事大部分都知道我修炼，我这不给大法抹黑吗？向内找，找到了不修口、色欲心、妒忌心、恐惧心和利益心，但还是没找到真正的原因。几天过去了，未见好转，恐惧和怕心笼罩着我。我求师尊点化，师父安排一位我不认识的阿姨同修告诉我，问题就出在男女合租上了，不正，不符合法，并建议我搬出去。而我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立即搬家，严重影响形象的病业假象，不就是点化自己的做法严重影响大法弟子的形象了吗？当我真正认识到不对，必须搬家时，师父就帮我安排了。 于是从决定搬家到搬完总共不到12小时，真是太神奇了。不正的地方归正了，再加上做好3件事，现在一些病业假象都消失了。过病业关真的不能怕，不论怕什么都是有漏，心里坦荡一些，不给自己压力。自己是大法弟子啊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定要把握好，因为是自己修炼，不是给别人看，不要主次颠倒。当把怕心去掉时，并不断向内找，病业假象真的不足畏惧。现在想来，男女合租真的是挺可怕的一件事，因为是同修，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和该有的原则，再加上刻意隐瞒又不拘小节，很多事做得根本不像修炼人的样子，自己的行为和拿着大法书大叫不怕汽车撞的做法有什么区别？所以无论再难，无论年龄相差多悬殊，都不可男女合租。一时的疏忽和大意真的是有可能断送了修炼的机缘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